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二章。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群羊。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站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他们来到父亲刘耳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印了群羊。他对女儿们说，那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西波拉给摩西为妻。西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哎，小贝，你不是回台湾去了吗？
没啦，这个你不要把这个小佩的一点异动，对不对？哎，搞得这么全休斯顿，他妈全世界人都知道。哎，小佩这前几天呢，不过很感谢这个蒙哥夫人呐、啊，哎，这个蒙哥夫人礼拜二的节目，做得好，来发现呢。
你是被他气得出山，是不是气得不回去了？
没有没有，这个我发现蒙哥真是城府太深了，对不对？处心积虑，你要把小贝踢出世外桃源，你就明讲就好了，对不对？何必这么搞个这个夫人来跟你做个节目啊？琴瑟和鸣啊，这个讲的非常的好，然后再说呢，他是代打小贝啊，替小贝代打，那小贝以后节目还怎么做呢？对不对？哎，那个蒙哥夫人跟这个跟蒙哥的节目做得这么好，
你这个人哪这么容易踢出去，粘脚的很呢、啊。 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他说你欠他一顿饭，因为他帮你做了个节目。
还有，我也不知道是又什么地方惹恼了他老人家，对不对？还说有什么有什么 idea 不太好，要建议，还要等到说我云游回来之后才要跟我讲，害我心里毛毛的。
就开一点检讨会，对。
嗯，对呀、啊，不过呢，这次福音营去呢，是感谢主哈，都还算蛮顺利的，嗯。
对了，你提的主意算是个好主意。
这讲起来这个不是小贝的主意啊，小贝怎么可能会提出这么样的主意，对不对？这个讲起来是教会的长老，他一声令下，那小贝呢，对不对？夹在教会以及这个世外桃源节目的中间呢、啊，说的好听一点是左右逢源呢、啊，说的难听一点是里外不是人呢、啊。对不对？那要去之前呢，
可能少你这张嘴的。
做得好呢，世外桃源的同工呢，这个齐心努力啊，各方面节目办得很好。做得不好的话，华安基督教会你们准备不周啊。
不过感谢主啦，真的大家做得挺好的。这个
特别呢，这边特别讲，我这次去呢，被两个弟兄呢，我算是蛮感动的啊。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因为他们家里都有很小很小的 baby。
对啊，
不是才刚出生，真的是不久，就抱在怀里还会怕他掉下去的那种。他们也这一次，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两个人信主还不久啊，也讲起来都不像我们这种老基督徒啊。所以他们很愿意的摆上啊，在那边真的是啊，什么事情叫上他，然后事情都帮你办得妥妥帖帖，真的是很感谢主。
很不容易，还有好多其他的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做。
对。那我们今天是怎么样？还要回顾我们的福音，还是继续要把这个出埃及记我们继续往下讲啊？还有我们很多这个听众在网络上面的问的问题，我们都还没回答嘞。
就看你啦。我知道你马上要走了，你很多事情需要办了、啊，所以我们可以先
要了结一下，是不是？好，那我们就继续的往这个摩西的这个故事继续往下讲，然后中间呢，要是有提聊到什么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这个有一个特别有个听众的题目，我感觉非常有兴趣，而且觉得很有趣。
哪一个题目？
他不是问说呢，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可不可以去从事这个保险作业员呢、啊？这个很有趣的题目
真的、
啊，因为保险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东西，我们只要有机会可以讲一讲，
好啊，看你了，我就跟着你跑嘛。
出埃及记啊，那蒙哥高山杨子继续带我们往下读啊。
我们现在大家是跟着摩西跑啊，摩西听说法老想要杀他，他就逃往米甸地居住了。
这个米甸是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这个应该是在约旦河以外西奈半岛靠阿拉伯半岛那一带旷野的地方啊。因为后来他放羊，他就往那个旷野去放羊嘛。对不对？所以
结果他
会离
他
这个地方太远，
来到这个地方就讨了一个老婆。
他圣经说一日他在井旁坐下，普通我们看电影啊，他们都把他拍成好像逃的这样灰头土脸跑到那边很累的，第一天就碰到这个女孩子出来打水，但实际上圣经并没有讲得这么清楚。他自己跑到米甸地去居住，然后说一日他在井旁坐下，这到底是过了多久的一日，我们不太清楚了。
对，应该没讲。
然后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群羊，有牧羊的人来就把他们赶走了。这个图画是蛮有意思的。
这个米甸的祭司生了这个七仙女啊，这女儿还是蛮好用的，对不对？就去打水，不错啊。
圣经里面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看了好几次了，像利百加她也是天将晚的城内众女子出来打水。这个女子一起出来打水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这个古时候这个打水讲起来不是算一个很轻松的一个劳动啊？这个为什么都是女孩子在做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女孩子在做，但是显然是有这个传统。一直到新约我们还看见撒玛利亚夫人中午的时候一个人出来打水，你就知道有问题了。那地方都是女孩打水，他们头上顶个水瓶之类的，是不是？
我知道了，那这可能就是跟头顶水瓶还能够走得很稳的这个技术呢，可能对男性来讲呢比较办不到。
那这个大家一起出来打水跟福音营当然有关系了。
你说我们这次福音营去就是水有点water supply 有点稍嫌不够，这样是不是？
不是啦，这个你要引群羊总要有人打水，这个打水的人应该是一群一群出来大家一起做的。
嗯
啊，这件事情一直在圣经里面是一个相当清楚的图画。井里面有水，可是水要被打出来，井要被挖出来，这个是要加上劳力的啊。
嗯，
当然我们这两天节目已经讲了很多了。嗯，这个像福音营这样的营会，对弟兄姐妹来说呢，是一个很好的操练。
是的，
那我们在家庭里面，当然今天又是讲家庭伦理，对不对？
嗯，
在家庭里面，儿女看你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啊，往往是从这一类的事情上看得出来。
嗯，
因为他会记得很清楚，爸妈很累啊，可是他们做了一些这种劳力的活，却不是为我做的。
嗯，
他们上班很忙，可是一个长周末他们却花了很多的功夫去干什么？或者平常在教会每个主日、每个星期五，他们的服事是什么？这个东西是长期小孩子看在眼里面的。
嗯，会烙在他们的心坎里。嗯，
对，他们也应该开始跟着一起做。像现在我看这个教会很多青少年，他们也会帮着分菜啊，是不是？
是，
收拾收拾东西啊。嗯，像导令他们在教会里的时候，每个星期五他们全教会要大扫除一次，那这些 teenager 就需要拿起抹布啊、扫帚啊，有的在家里从来不做的，像我女儿，对吧？
嗯，
那洗碗啊、抹桌子啊。大致跟你
那这个对父母来讲，这给孩子去参加这个，也这好处非常多。从此以后，家里的家事杂事就可以交给他们去做啊。嗯，
他们当然在外面都很乖，回家另外一回事情。这个碰见爸爸的，他吃定你了。不过总是好，总是好。
嗯，
啊。
像我女儿，哎，刚去参加不久啊，那天我就载她回来啊。嗯，她就在车上呢，跟我演练一下，她学到怎么讲的。哎，这讲的还真的不错。哎，结果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以后爸爸是去传福音，你就可以跟我去啊，你就可以当我的翻译啊，英语的翻译啊，爸爸英语没有你讲的好啊。哎，结果在车上我就跟他试起来了。哎，我就讲一句中文，他讲一句英文。哎，大概年纪小小的，哎，
还不错啊，
还翻得不错。哎，哎，
是，很多时候就是需要操练了。
嗯，
我们的孩子往往离我们的服事离得太远，这一点真的是不是很好。那天导令就在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现在美国的孩子缺少一种很健康的群体活动，哈哈，对不对？你确实是这样。嗯，孩子就关在家里面打 computer 啊，
是
这个众女子出来打水，跟我们小时候众小孩出来玩官兵抓强盗还不太一样啊。因为从前的，
哦，
对从前的人，他们在务农啊，或者是畜牧业啊，孩子一定都要做体力活的，
是
他们每天有一定的事情要做，有的要去捡鸡蛋。
嗯，
对不对？有的要去挤奶。有的要去打水，像圣经里所讲的这个样子。那这个是，这些东西跟今天在北美养大的这些华人基督徒子弟呢，几乎是无缘了。
嗯，
啊，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不妨制造一些机会来给他们稍微劳动劳动。真的，他们大家在一起做的时候，比如说他们跟着导令每天要清理，每个礼拜五要打扫，他们不会发怨言的，大家一起做，他们还会唱歌啊。
嗯，
说 clean up, clean up, 就开始去 clean up 了。
嗯，
很乐的，因为他们有同伴，大家一起做，所以
是
这个七个女儿一起来打水，也是蛮有意思的事情。不过他们当时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显然有一些放羊的人专门欺负他们。
这个也奇怪了，这个放羊的人呢，他们的这个讲起来，他们也都是放羊的人啊。这个米甸的祭司，他讲起来是牧羊人啊，不然他怎么会让他女儿来引这个群羊？讲起来是同行啊，同行怎么会这样子彼此这样对待呢？
大家都要喂羊嘛。那这些女孩把水打上来，还一直等到打满了槽，正要给自己的羊喝的时候，就来了一些坏蛋，来了一些 bully。就把他们赶走。
嗯，
换句话说，我们要喝你们所打的水，我们要把你们赶走。
大家都喜欢喂羊，没有错。嗯，我们这次呢，哎，去这个福音营，大家都喜欢二三子。二三子的名字就叫喂羊啊。嗯，
哎，这是你跟他这个下午分组讨论，你们两个到底在里面讨论一些什么东西啊？
这就是一个秘密了，绝对不能让蒙哥知道。嗯，
为什么呢？
我们讲了很多你的坏话。嗯，
哦哦，你觉得现在的教会里也没有这样的问题？打满了水，然后有牧羊的人来，这些牧羊人显然不是好牧羊人，对不对？
哎呦，你要讲这个，我不太敢跟你继续往下讲。嗯，
你知道我们在网上啊，
嗯，
传福音啊，或者是讲圣经啊，是不是没有它的危险的？
嗯，这一次福音营有一位姊妹来啊，哎，她跟我讲呢，介绍她听我们节目的人呢，也就是牧师啊。嗯，
哦，真的？
对。对，然后他还加了一句，害我这个听的这个还冷汗直流啊。嗯，
他说什么？
他说据他的了解，休斯顿有相当一批的这个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呢，啊，哎， 天天也是盯着我们这个节目，到底他们是不是要再找我们有讲什么有问题的东西以便日后告知呢？也就不知道了。
其实我不是在说这个啦，我的意思就是任何一个教导圣经的人，他需要守住一个原则啊，井里面也是水，打上来也是水。这当然有点借题发挥了啊，这个圣经不真的是这样借的意思。所谓井里的水就是神的话的原味原样，打上来的水呢，你或许可以把它说成我们的解释，我们的领受。这个你打上来的水啊，就很容易被别人拿去利用，对不对？比如说现在网上有一种传言，说东方闪电的教训呢和李长寿先生的教训有关联的地方，这个是真是假的我们不晓得，但是李长寿先生的教训里边确实有很多故作惊人之语啊，也有很多他自己发明的名词。你有这个信心往东边走十步，你把你的领受写成一套新的道理，变成打出来的水摆在井边了，再来的牧人他可以把你这个十步推演到继续往东边走100步，那就离开井里原来的水有相当大的距离了，是不是？我是在讲这样的事情。所以从做工的角度来讲，没有必要的话呢，或许我们不要过度的去追求某种亮光、某种说法，过度的去解释某一些的圣经。你要把神的话留在神的话，不要老是想有一个冲动把神的话变成人的话，好像人的话讲出来比神的话更清楚一点，这不是没有危险的啊。那这里这些米甸祭司的女儿，他们打了水本来要引自己的羊，却有欺负他们的牧羊人来把他们赶走了，那这件事情恐怕是常常在发生啊。那天给摩西碰见了啊，圣经说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他怎么帮助他们呢？显然他把这些人呢赶开来，或者是不让他们欺负他，到底怎么回事？不晓得。
英雄本色哦。
这圣经说有牧羊的人来的时候，应该是一群人呐、那摩西一个人能够把他们赶走，这就证实了这个人恐怕武功很高啊。
对啊，因为他在埃及学了很多东西嘛。古代的人不是只学这个书本上的学问啊，各方面的礼乐射御书数啊，对不对？他应该这个身体也比一般人强健才对。
摩西什么时候到中国留学？我怎么不知道？
这个古时候的这个贵王公贵族啊，你没听吗？穷学文，富学武嘛。这个家境比较好的，通常就可以让他们在古代的人呢、你要锻炼他的身体体力，特别去学一些特别的技能的，都是在我的皇宫贵族才有办法学的。
说的倒是有道理，
他们才知道怎么使用这个武器嘛，一般老百姓连武器连看都没看过嘞。
那么他摩西帮助他们引了他们的群羊，他们就回到他父亲那个地方。他父亲就问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从这个问题啊，我们就可以猜出来，或许他们是天天被人家欺负的
哦。
因为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就表示他们平常天天呢、没办法这么早回家，或者是要等别人、或者是呢自己打上来的水天天受人家欺负，他也没什么办法。
你而且这边他讲得很好玩呢，他说有一个埃及人，难不成摩西现在从外观上来看呢，因为他在埃及住那么久，外观上来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埃及人就对了。
小贝这个是慧眼识英雄啊，这句话呢是这段圣经里面可能是有最深刻意义的一句话。因为你看这个人他为了神大发热心，那照我们前两次从希伯来书的角度来讲呢，在神的眼中这一切的行为，包括他离开埃及，他心里面是完全把自己和埃及人分开的，人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那个埃及的最终之乐的人，
是
多么有信心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人。可是他有个问题，在别人看他仍然是个埃及人、
是个埃及人。
对，他身上那个埃及人的味道啊，没有被除掉。因此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呢，你看起来仍然是个埃及人。这也许就是当初以色列百姓这么不服他的一个原因，对不对？他那时候为了这个事情逃走嘛，那以色列人就说了，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那这个谁立你做，那里面恐怕有个意思，谁立你这个埃及人做？
哦，对啊，这你想想看，这摩西他搞不好希伯来话都讲得不好，对不对？还有口音，对，他穿的衣服服装啊，你看他待过王宫，他的品味的、啊、他对一些文化的素养了解都是埃及的、啊、
那你看我们现在在美国人在选总统，
对，
这个奥巴马先生一出来呢，这美国人都需要面对这个种族情节啊有所反省。
嗯，
他有白人血统，他看起来是黑人，到底你认为他是非裔美人还是怎么样？
嗯，
那你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如何？哎，这个到时候选票的结果啊会挺有意思的。
对，
那显然年轻的一代对这个事情比较不在乎，可是年老的一代对这个事情都不太作声。
对，
很多美国人暗地里面他们可能老早就做了决定。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嗯，
对，你不是一个肤色白的人，我们不可能让你来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
对，
这是政治问题，但是在摩西当初那个问题啊，可能就是个属灵问题了，而且这个属灵的问题也可能在我们许多人的身上都还有。
嗯，
因为我们虽然信主了，我们可能为主大发热心，可是往往有一个真正的判别标准，就是在别人的眼睛里，你到底是埃及人呢，你还是以色列人呢？
嗯，
你做的事情很好啊，你也帮了我们大忙啊，就可惜怎么样？你穿的是埃及衣服，说的是埃及口音，
嗯，
是不是？用的是埃及武功，一看就是个埃及贵族，嗯，所以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啊？
哎，
神有他的办法。这神的办法是什么？就是神把他在旷野一放，就放了40年。这40年呢，别的事情不敢讲，恐怕等到神呼召他的时候呢，那个埃及衣服早就烂掉了，
哦，
那个
埃
及味
要去掉了。
对，
嗯，
这个埃及味要去掉是不容易的，一年抵一年，你在王宫里养了40年的埃及味，嗯，神花了40年的功夫把你变成一个旷野里边的牧羊人。
嗯，
对，小贝，你说难道不是如此吗？嗯，我们今天尤其你在服侍的工厂上，在神家里要拿起一个职分，你一旦要成为以色列百姓的牧者的时候，你身上那个埃及味一定要去掉。那小贝，对你来说什么是埃及味？用到我们身上，
你讲的这个小贝身上就还很多埃及味。哎，是啊，这个埃及味这个要除啊，这的确是很难啊。哎，这除非是这个真的是神有特别的帮助啊，不然这个埃及味，嗯，有时候你明明就不想要这个埃及味，这是不知不觉中你会流露出埃及味来。哎，
对，嗯，那这个东西你装不来的。
嗯，这个讲不来的。嗯，
咱们举个例子说说吧。
讲什么人都好，不要讲我。
尤其我们世外桃源的主持人啊，那都是一个一个有埃及味的。
哎呦，感谢蒙哥哦。哎呦，不是只骂小贝一个人哦。嗯，
对啊，连蒙哥在里面一起骂。因为我们有点这个，确实有点与传统的基督徒的广播节目啊不太一样，对吧？
可是我们最近已经收敛很多啊，对不对？特别小贝已经尽可能的收敛了。嗯，
你就收敛了之后埃及味还这么强，那难怪人家要打电话来批评。我想是这样子，我们既然知道这些东西是带不进天国去的，
嗯，
啊，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埃及味都去掉，只等我们都成了100%的以色列人再出来做广播节目，
啊，那会不会太晚了
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如果是一个福音性的工作啊，
嗯，
你是什么样你就是什么样，不一定要等到完全破碎了之后啊，你才能够出来做工啊。因为我们有一个相当根深蒂固的思想，就是说这个服事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神圣的啊，你如果要碰，你一定要全然成圣。可是严格的讲起来呢，没有一个全然成圣的人。
是，
那你成圣到什么地步你才能够碰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你得交在神的手里面。
嗯，
我们在什么环境长大就是什么环境的人。在这个阶段难道神没有在用摩西吗？神有在用摩西，那一天神就用了摩西，尽管这个摩西啊显出来是埃及人，但是神仍然在掌管这一切的事情。
嗯，
摩西不能够因为怕自己是埃及味儿 而且上次在法老那边，在埃及那边伸张正义呢，搞了一身臭，所以这一次啊，哎呀，咱们就怎么讲啊，
躲起来，不要再闯祸了，
不要路见不平再拔刀相助，你没什么好结局，对不对？可是你看摩西他就有这个好处，他相当诚实的活在神的面前啊。我想或许这样讲有点像替我们自己分说了啊。你看北京二山子他这样子来传福音，那你说是不是埃及味儿？那当然是埃及味儿，只是传到最后是哪一个味儿胜过了这个埃及味儿？那我觉得
还是福音味胜过埃及味啊。
是啊，我觉得是这样啊，至少我们从很偏心的耳朵偏心的眼睛来，
我爱你们，对不对？耶稣爱你们，是不是？学的有点像吧？
有点像，有点像。你能够让人听进去，并且把神的道传清楚，没有因为你的埃及味儿而改变了福音，让人家知道说，哦，原来信耶稣不是要变成一个圣人，才能够信耶稣。原来有些事情可能在主里面是不定罪的，比如说他讲圣经，他说多马讲故事，他把这个圣经的故事放一点古琴在背后呢，说了像中国人的章回小说一样，请问得罪神吗？
不会啊，我觉得只要神有幽默感的话，还觉得这样搞还不错，蛮耐听的。
我倒不觉得它是个幽默感的问题，而是是不是能够更让中国人听清楚圣经在说的话是什么。不要讲这么远了，就拿我们这个青少年或者儿童教育来说，像我们的童工所受的训练都是比较倾向于万国儿童布道团这个办法，他们的做法就是福音性非常非常强，他要求小孩子在每一次的聚会之后呢，能够回到几个最根本的点上啊，罪啊，耶稣基督啊，在这些的事情上有所反省，有所接受。那这个固然是他很强的一个优点，可是对中国人来讲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是什么呢？因为是外国教材，所以他唱的歌是英语歌，他画的画都是金头发白皮肤的画，尽管我们很喜欢万国儿童布道团这套教材，可是它里边呢我们遇见这样的问题。他所用的游戏也都是美国游戏，因此当你要拿到中国去的时候，你直接遇见这个问题，你在教会里边如果拿出这种洋味的东西出来，那政府马上就说你是有海外关系，你们这些青少年儿童教材从哪儿来的？这个我们以前节目也讲过，中国政府对这件事情那是抓得特别特别紧，他最不喜欢有所谓外国势力啊，帝国主义毒素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
是，
所以你就必须把那个人画成黑头发黄皮肤。他的一些特别的名词呢，或者他所做的游戏呢，或者他唱的歌呢，你都必须用中国人的角度来，用中国人的角度来重做一遍，重写一遍。
哎呦，那这样那干脆连耶稣的画像都把它弄成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算了。
这个并没有律法禁止啊，因为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照的。对不对？那耶稣当然可以是看起来像中国人，你看犹太人就是有点像这个，有点像那个。
对呀、我这个在这边，特别在北美，很多这个非裔美人的教会啊，对不对？他的耶稣像那真是黑皮肤的。
对，那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定罪的。你把教材里边的举的例子啊，通通变成中国例子，那也是不定罪的。你把圣经讲成中国味儿，只要它不牵涉到真理的问题啊，只要在中国耳朵里面听起来那个真理很清楚，帮助中国老太太听、小朋友听，甚至平常绝对不要听你讲道的人，他愿意听下去，那我们就感谢赞美主了。
是的，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埃及味儿？这当然是埃及味儿。
这也算埃及味啊！哎呦，
严格的讲起来，这都是埃及。我的意思就是说，摩西没有办法丢掉他的埃及味儿。这个埃及味儿只有神来做。那晚年的摩西再回到法老的宫中，请问他有没有埃及味儿？我跟你讲，他照样用他流利的埃及话跟他们讲话。
对，我想他那个时候他已经收放自如了，
或者说那个时候在埃及一切的知识学问呢，都被万流归宗来带领神的百姓。那不单是埃及的知识学问，这旷野40年那个旷野味儿啊，和埃及味儿合在一起， 在摩西在神的手里面成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工人。
嗯，
啊，当然我们还没讲到那边，就是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曾经有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还没有到那里，我们不知道要带什么去，因此我们全部都带着。你知道这意思吗？
哦，原来那一段是有这个意思啊。
对，我相信圣经每一段话都有它实际的意思。摩西在这里有个埃及味儿，你可以定罪他，批评他，但是这句话也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
嗯，
因为摩西在埃及的宫中长大，这件事情是神所安排的。
是，
固然他真真正正在为神所用的时候，他不是需要这个埃及味儿。我们也可以从属灵上来定罪这件事情，可是你要知道，他这个埃及味儿也是神坐在他身上的。
嗯，
在我们往后圣经就会看见，神用各行各业的，他用牧羊人，他用皇宫贵族，修理桑树的人，他用打鱼的人。当主耶稣在呼召彼得的时候，就说了：“从今以后，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或者说，我要叫你们做得人渔夫了。”
嗯，
对不对？那主耶稣并没有定罪他们身上的鱼腥味儿。这些门徒跟主耶稣跟到耶路撒冷啊，恐怕身上都还有鱼腥味儿。你知道打鱼的人身上那个味道去不掉的。
对，那个味道很重。嗯。
然后这些乡巴佬跟着的时候呢，那总是有很多的坏毛病。
嗯。
这些东西你没办法说我改好了再来跟随基督。这些味道的去掉，以及这个人怎么样开始成熟起来，在神的手中成了比较有基督馨香之气的人，那件事情是神做的，不是人刻意去做的。这一点呢，我是蛮希望能够在这里向听众朋友澄清啊，因为我们今天的教导有一点刻意去要把你身上的埃及味除掉，在除掉之前你什么都别做。
嗯，
这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比较强势的一种教导。
嗯，
但实际上在摩西的身上我们看得很清楚，埃及味是神放的，那一切的知识学问也是神放的，尽管他在旷野里面完全用不上，可是呢他仍然有用上的一天，只是在神真正的用他之前，神要把他加上一个旷野味儿，
嗯，
羊味儿，对不对？
讲到这边，这个小贝就要做一点那个，当天在福音，我跟这个二三子在这个我们那个小组里面，我做了一个见证，跟这个蒙哥有关的，我就不知道能不能在这边讲一讲，因为我觉得跟这个有关系。
可以。嗯，
可以啊，
这是福音营这个蒙哥啊，蒙哥的太太全部抛头露面，对不对？
嗯嗯嗯，
那有什么不可以讲的？
哎，哦，没，因为这个是因为那一天这个我跟二三子是这个二三子还讲前半段，那二三子就讲了一下他认识的蒙哥啊，当然呢，啊，哎。
哦，你们讲这个东西，你们是讨论真理，怎么讨论蒙哥？
对呀，啊，就是他开了这个头嘛。
而且据我认识的二三子，你给他前半段呢，意思就是前四分之三、前五分之四了。
哎，对呀，啊，他这
后来没有几分钟剩给你
了，一点点的时间了，对不对？
哎，我猜的不错吧？对。
哎，但是他提了很多啊，当时他认识蒙哥怎么样的？那当然的，老实讲，尽都是好话啦。哎，
啊，
那后来呢？等到
我就跟你说，
我
给他一只熏鸡呀。
因为小贝认识蒙哥的这个时间呐，啊，角度跟二三子这个相当不同啊，
嗯，
所以呢，这个小贝上去你稍微提了一下呢，我第一次遇到蒙哥的时候，我的印象，
哎，
我的观感跟后来呢，哎，我觉得就跟这一段其实有很深的关系。
是，
哎，这个蒙哥我可不可以讲？嗯，
你当然可以讲，我哪里有什么怕？哦，你在世外桃源，你有什么不可讲的？就小贝就请讲，
哎，
对不对，
哎？
你要讲蒙哥身上的羊骚味啊，埃及味啊，通通都有。
老师跟这个弟兄姊，这个听众讲了，因为小贝呢，哎，讲算起来不是蒙哥带信主的，所以第一次遇到蒙哥的时候呢，哎。嗯，那时候是教会呢，刚好要有一个也是类似福音的聚会啦，所以就因为我们呢教会里面有长老啊，跟这个蒙哥之前已经有认识，啊，所以呢就力荐这个蒙哥来为我们办一个这个福音的聚会。那小贝那个时候说实在对蒙哥这个人，你想想看，他们做节目做一年多，大家还搞不清楚他真实姓名是什么，这种特别那种隐姓埋名的人，小贝怎么可能在当时有听过这个人呢？哎，当时就基于只是叫一个弟兄的推荐啊，哎，那就来了。这老实讲，那一天第一天遇到蒙哥的时候啊，
印象甚差，
印象非常的不好啊。因为跟这个传统的传道人，我印象中的传道人的这些希伯来人呢，比起来，哎，这个蒙哥道道地地的埃及人呐，哎，我还记得那一天， 下午，对不对？好歹我们也是教会里面在开会，对不对？你一个我们邀请来的传道人，他就穿着一套牛仔衣，对不对？牛仔衣裤，那个牛仔裤上面还有一些，有一我看还有，我记得好像还有一点破洞之类的，口里嚼着口香糖，对不对？
真的是假的？
真的啊，哎，就带着一个 sidekick， 那个 sidekick 个头也小小的，就这样子进来。所以那个时候小贝那时候心里想说，这样子的人哈，他都能够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哎，
那
那
小贝有什么不可以做？我还没听到，我还没抓到你的 point， what's your point？
我的 point 就是说呢，你看起来是那么回事，实际上不见得是那么回事，对不对？因为你不要被一个人外表给骗了，是不
是？可是你要基督徒就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有一个基本的不能够太埃及人的味道了。
对啊，你那个也
不算是太，你不能到一个让人家跌倒的地步
啊。那当然了，但是我说你这个上，你这个是不按牌理出牌的那个样子啊，
钱呢？好了，那这个，所以我们这样讲是算是讲清楚了，还是没讲清楚？
我觉得算是清楚了。
当然你说犯罪的事情是不对的。
那当然。我听我母亲讲过啊，说以前呢，他们这个，当然那个时候我母亲还没信主，就我还没出生的时候，他说他住在那个小镇里面呢，只有一间教堂，他对那个教堂的印象就是里面有那个雪茄的味道。
哦，真的？
因为那个时候他这个教堂里面，我不知道是牧师还是神父啊，总之就那个教堂里面呢，他是这个就是常常叼着一根雪茄，或者说他身上有雪茄的味道，
那个东西很，
所以大家对那个印象非常深。
那显然对于台湾的民众，那个埃及味就恐怕是应该被去掉的东西。难怪戴德生要去穿中国衣服。那他所要消减的显然就是这种洋人味儿。不愿意太多的洋人味在中国，那对中国老百姓来讲，你给他引起各种各样的幻想。对不对？所以保罗在传道的时候他就说，我若谨守是为你们，我若癫狂是为了神。那这我们身上一定有我们的埃及味，
对，
哪一些东西是会让人家绊倒的，那这个我们心里面应该有一个相当清楚的判断。
是、
啊、但是同时你又不能够刻意的把自己变成一个希伯来人的样子，他那个时候的摩西是埃及人就是埃及人。你没办法勉强自己去装了一个好像很属灵很希伯来人的样子，那也不对。因为这一切的事情你要等着神去做啊。那神怎么做的？圣经里面只有短短的一句话：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这一牧养，后来我们知道就是40年的时间。
哦，已经跳到第三章了。
哎，不错。但是让我们先听一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吧。听众朋友需要喘口气。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4:19，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亚伯拉罕的身体状况不断提醒着神的应许是多么荒谬。撒拉知道得很清楚，当他被告知神要在他身上所做的事，他忍不住暗暗一笑，简直是在开玩笑。他低声对自己说，对于认为这件事是个玩笑的人，或许就是个玩笑，但对于将他的生命建立在神应许之上的人来说，并非如此。假如亚伯拉罕有丝毫的怀疑，他就留在本地享受舒适的生活，而把神的呼召抛到脑后。我可能愚蠢，但不至于那么愚蠢。对于亚伯拉罕即将开始的冒险，世上的聪明人会这么说。只有愚昧人才会去相信这难以置信毫无理性的事。我们的确是愚昧人。在公元1世纪期间，很多人包括伟大的斯巴达克斯，由于各种各样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木匠耶稣的死会与别人不一样呢？或者说比其他人更有意义呢？考虑到不知何故他的死可以除去2000多年后我的罪孽，就有点滑稽。信心是个不可思议的链环，连接着可信的和不可信的，看见的和未见的，活的和死的，天上的和地上的，属人的和属神的。 运用信心，凡事都可能，因为有这位全能者，没有任何事是不可能的。亚伯拉罕并没有想象一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或者创造出某种对他来说更高的从天上来的呼召，以使他单调的生活变得更丰富多彩。假如他只是随着自己的梦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在异地成为一个陌生人，那他就是个傻瓜，甚至是个疯子。神说了话，那么不合理的事对这位族长来说突然都变得有意义了。有坚定信仰的人任何事都敢冒险，而不信的人往往不去冒险。信心是个危险的东西，常常带我们离开舒适之处，领我们进入未知之地。神已经透过耶稣说话了，要看我们是否认真对待他的话，或认为他只是个满腹空空的狂人。如果耶稣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不把他的话当真，就是我们做的事中最危险的，因为我们永恒的生命基于此。我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看上去有健全思想的人会轻易地拒绝接受耶稣的声明。相信耶稣是危险的，但是不相信他，在我看来是更危险的。信仰可能使我们被世上的人嘲笑，但没有信仰的话，我们可能被天使和神嘲笑，后者是我所不愿的。如果我们透过信心的眼睛看亚伯拉罕所做的，一切就非常有道理。如果他真实的遇到神，他到底该怎么做呢？如果你也遇到类似的神的显现，你会有何反应呢？
听众朋友您好，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节目，我和小贝正在这里讲摩西逃到米甸旷野的事情。这时摩西内心的路程啊，若是圣经不告诉我们，我们是一点都不晓得的。但是圣经的话也不多，这前面只有一句话在形容摩西，他就说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怎么回事呢？这米甸祭司的女儿回家向他爸爸报告啊，他爸爸就责备这些傻丫头们一个懂事的，人家帮助你，你怎么就把那个人留在旷野呢？赶快请他进来啊，和我们吃饭呢、啊。
你这女孩子嘛，总是比较总不能表现的这个，对不对？一个英雄刚救了他们了，不好意思再跟他多说几句话，搞不好那七个女孩子脸都红着回家了。嗯
嗯，那当然，他这个岳父，他这个米甸祭司七个女儿呢，常常被人家欺负，到底他这个祭司是什么祭司，我们也搞不清楚、嗯、啊。到底他这个七个女儿是愁着嫁不出去还是怎么样，还是他听见说真的吗，有一个埃及人来，那就像我们今天在国内听说哎有个美国人来，那赶快请他来家吃饭，是不是？说不定嫁一个女儿给他可以拿美国身份、你也不知道他想一些什么东西。
嗯，
可是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这个甘心请问你我们怎么解释
啊？甘心啊，你们好像讲过很多次了吗？不是吗？
这个甘心照希伯来书的说法，就是恒久忍耐，如同看见了那看不见的主。这时候他还没有看见主，荆棘里的火焰还没有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的存心以及他的信心就是像如同看见了那看不见的主一样。这个叫做甘心，他变成了一个等候神的人，因为他知道的相当清楚、对于他宁愿与他们同受苦害的那些百姓啊，现在我在这里什么都做不成。
嗯，
神使我成为埃及的王子，神又使我成为埃及的逃犯。神给我能力能够打死一个埃及人，能够赶走米甸的这些牧羊人，可是呢我这些本事在以色列人中间呢、啊、一筹莫展，这是摩西深刻体认的。
蒙哥，我这边可不可以插个话，你们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米甸人跟真正的希伯来人是有什么差异吗？
从创世纪25章看，这个米甸人应该算是亚伯拉罕庶出的众子之一的。我们看见这个约瑟被卖的时候，就是一些米甸的商人嘛。
嗯，
那么这个时候 米甸的祭祀是什么我们真的不知道。那有许多人猜测他既然跟亚伯拉罕有庶出的关系呢，可能对耶和华也有一点模模糊糊的知识了。但是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显然如果我们这时候去请摩西来上节目的话呢，你无论问他什么他可能都会给你一个无可奈何的答案，因为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他一切的规路都被断掉了。
嗯，
他哪怕要再去帮助他的百姓，他也不知道从何帮助起。他被希伯来人拒绝，他也被埃及人拒绝。
嗯，
可是这时候是他仍然是神所存留性命的摩西，他仍然是神故意让他被法老女儿长大的摩西。那到底上帝心里有什么打算，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的情况之下，摩西应当怎么办？摩西因着信就恒久忍耐，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个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是什么？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那这句话是很出名的英语，它叫 I'm a 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
嗯，
我在异地做了寄居的。那现在来休斯顿的华人呢，尤其有中国城有这么多中国招牌中国食物，你就不太有这个感觉了。
对，
你要是稍微到了一个比较小的城里面，比如说到了这个啊，我们这次福音营他们来的这个密西西比的 Oxford，
嗯，
那些地方你就会比较清楚的感觉了啊。
对，
要是你这个小镇上只有一两家中国人，那你就更清楚了。我在异地做了寄居的。
对呀、啊，
外邦，
就是你在小镇要是只有一两家中国人，可能你门口常常会有那个小学生的那个 school bus， 诶，他们可能有这个 field trip， 就是来参观看一看什么样子叫做中国人，他就可能诶带着孩子来看参观你。嗯，
没有这么严重了、啊，但是你的心情啊和这个差不多。
嗯，
你老觉得别人在看你，
对，
你的思想、你的言语行为，通通和别人不一样。嗯，
你不要说没有这种事情，我还记得在12年前，我跟我老婆去阿肯萨，阿肯萨一个小镇的沃尔玛去买东西，在那边我在 check 的时候，我那边的收银员就好几个一直盯着我们在看，他们那个时候就那边还有老中很少看到，还有人在拉旁边的小孩子过来就在比给我们看，
你那天有没有穿牛仔裤嚼口香糖？
没有，忘记了那一天到底穿什么忘记。不过我知道还好那个时候带的是小贝夫人啊，对不对？哎，总之这个在长相上面不至于太丢这个华人的脸了、
哦，哎呦，会拍马屁哦这个人。你从他这个取的名字，就好像当年约瑟给儿子取名字一样，你就能够知道他们这些人的心情是怎么样。
是。
什么叫做恒久忍耐？如同看见了那看不见的，他也很知道怎么提醒自己。
我觉得很不简单的，因为我觉得你看摩西，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在一个走投无路。我们一般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会自己想办法杀出一条血路来。
对，
哎，可是他就安静下来，他就甘心待在那个地方。我觉得这个非常不容易。
那这个是神给他的这个怎么讲啊？一个突如其来的速成班嘛。
嗯，
就是杀埃及人。又被以色列人拒绝，又引发了法老的愤怒要杀他，就逃到米甸。那这时候你说他心里想什么？他肯定在想他过去的一切，以及到底这件事情将来要如何了结。他现在停在这里，那真的是不管做什么也没有用，也不对，对于大局一点影响都没有。
是，
那这时候你怎么办？你恒久忍耐，你甘心呢？恒久忍耐的人一定甘心，如果你不甘心，你就忍耐不下来。
对，
我已经听到好几个人这么说，就是他们为主被关起来的时候，为主坐牢的时候，那开头有雄心壮志，他觉得说，哦，主把我带到监狱里面来，我已经读过好多别人的见证，那主一定是要带我来传福音。
对，三天之后就可以让我出去了。这个，你看这个彼得也好，这个保罗也好，这个监狱的门都可以被震开，我会出去啊。
就是7天之后，
对，
神一定放我出去。哎，40天之后，神一定放我出去。
是，
可是他就说主没办法真真正正的用他，直到什么时候才开始用他在监狱里面传道？就是他已经甘心跟大家一起作监，他不再打算出去的时候。
哦，我打算就是后来就说，哎，你时间到，你可以出去。他说我要待着这样。
大概没有什么特别的人会这样做，除非你有特别的情况啊。
嗯，
一般来讲呢，就是你已经不再想说，哎，我明天会不会出来住？30天之后、40天之后会不会带我出来？你已经不再这样想了。对摩西来讲呢，这个比关监老还要厉害。你就在这里生根落户了，你可能一辈子就是做米甸人了。那你这样下去，你是不是还持守你的纯正？你是不是还在仰望主？虽然你完全不知道神要怎么做事情，
嗯，
那从这些圣经的记载看起来呢，以及后来希伯来书对他的评价呢，我们可以相当放心的说，摩西是一个在等候神的人。他不见得自己认为神还能用他，或者神会在做什么，可是你也没有看见他埋怨神。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你也不用特别装一个属灵的样子，就把你每天的工作呢，该做的去做好。你的工作可能是修皮鞋，你的工作可能是看孩子，你的工作可能是打水，你把自己完完全全降卑在神的面前。除非神使你高升，除非神要用你，要不然呢，你也没什么办法好想，
是
想的办法也没什么用、
嗯、
那在他这样子甘心住在米甸，专心在放羊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情况啊，是越来越糟糕，甚至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其实他们的哀声老早就达于神了。圣经这样写的是要引出底下的事件，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哎，你看埃及发生大事情，天上也发生大事情，神要做事了，只有谁不知道？
摩西不知道啊。
嗯、
对，
哎，
而且神要做的事就是要借这个人去把以色列人带出来。
嗯，
哎，以色列人也被蒙在鼓里，摩西也完全不晓得。
嗯，摩西他现在正开始一个新生活，他开始要学的怎么样牧羊啊，对不对？
哎呀，他的新生活都已经老了，这时候他已经是80岁了。嗯、你想，一个人已经80岁，他能够干什么？他绝对不是一个好像这种长生不老啊，身体特别强壮的人。他自己写诗都说了嘛，
嗯，
人不过活到70岁，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他自己都觉得他活不下去了。
嗯，
但这个时候神却开始呼召他，神却开始使用他。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的鼓励，以及圣经给我们的呼召。你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神必定要做事。神做事的时候，他会把你预备好，他会把一切的事情都预备好，而且他做事的时候仍然是大出你意料之外的做事，只是在那天没有显明之前呢、啊，你必须安安分分的、干干心心的、存着信心在这里恒久忍耐。
嗯，
那这句话应该从怎么讲啊？从家庭伦理开始做好。
你总算又提回家庭伦理。嗯，
对，你知道现在很多家庭问题是什么？
不甘心。
哎，对对对。
怎么样，找小薇做节目不错吧？嗯，
很好很好很好、嗯、已经完全成了蒙哥肚子里面的蛔虫、扁条虫。
这边讲好听一点好吗？
你看这个妻子，她觉得丈夫对她不好，所以她就干什么？不甘心。
嗯，
不甘心，天天如坐针毡。她说，我这样的婚姻我留在里边干什么呢？
我还可以找一个更好的。
他不见得这样想，他只是觉得说，我现在的苦情有谁知道呢？我这样受苦，我这样对他好，我这样忍耐下去有什么益处呢？
对呀、啊哎，
这个通通叫做不甘心。
嗯，
这种问题没有什么好问的。你已经在这个婚姻里面，你已经是他的妻子，你已经是你儿女的母亲，你得继续往前走下去。
诶，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边了。我们下礼拜四，诶，就要来讲这个，诶，开始摩西的这个故事，到了第3章开始，神加进来之后就开始，诶，气势磅礴了。嗯，
这么快又找到第3章去了，我们还在这边转呢。
差不多了吧？第2章已经都讲完了吗？是不是
酝酿酝酿？因为我觉得这里边好像还有很多的东西藏在其中啊。
哎呦，
好了，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与小贝再见。那小贝下周你是不是走了？
诶，人虽然不在，但是音容宛在。
音容宛在。
太难听。
你飞机是哪一班？我们世外桃源忠实听众，假如要替你送行的话，可不可以到飞机场？
不要再
永定遮天，为大地降下雨来，使绿草新鲜，好让山谷来颤抖，把食物丰富赐下，也不忘啼叫的小乌鸦。我敬畏你，我盼望你的慈爱，快来向他尝试，因他每日都监督你，使你成门上有霜，境内平安他帮助你，他是我心知足，又让儿女得福，我身智慧能力无法测度。星星一一计算他数目，看着他的名摆列在天高处，他建造耶路撒冷，聚集被赶散的伤心人，他医治我，他除去我的苦，向他赞美，荣耀都归至高的主，以他将天上的亮与你点照都赐给你，他出灵兵消化，他刮风水流动，我身智慧能力无法测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是我心知足，又让儿女得福，我身智慧能力无法测度，
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